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兴。现在的时间是4月29号晚上11点22分。今天要录的是4月30号要上架的集数。对，对，我其实也不是每次都故意讲时间啦，但就是录音的时候就会看到时间，所以就顺便跟大家报时一下。今天要做的这一集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我自己挖的一个有史以来最难的一个坑。那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就是台湾临时政府与我。台湾临时政府就是 G0V Cup Zero。 今天这个题目呢要感谢一位听众，一位 C 开头的听众。他这几天呢就是那个发讯息给我们，然后说哦，有看到我分享那个 G0V Summit， 就是五月四号五号这个周末的这个活动，然后他说他看的那个议程觉得很有趣很新奇，但是他觉得他自己不是技术背景的，好像去那边会格格不入啊等等等的，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就因为这个 C 姓网友的这样子的留言呢，我觉得我就是人生就是要来挑战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看到 G0V 就是台湾临时政府 Gov Zero， 就是不管是哪个term， 大家的第一个反应，然后就是说我不是技术背景的，所以我跟那个有关系吗？然后那个到底是什么这样子？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团体，他从2011年12年成立到现在也十几年了，怎么会还是大部分人都处于一个他到底是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的定义他，没有一个就是一个人名，他就是代表了这一切。这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群体呢？总是让人们不知所措，然后难以定义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就来挑战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台湾临时政府。那完全就是要用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出发。为什么？因为我是麻瓜，就是说我不会写程式，所以我也是跟大部分人一样，就是没有就是技术背景，没有工程师的背景，但我一直以来就是有被 G0V 的大家给接受着，就是我在那边出没的时候其实有感觉到非常的舒服跟自在这样子，然后我也 很多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完全的说出来说我就是麻瓜这样子，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我不能怎么样，跟重点是就算我是就是麻瓜，我在现场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我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今天来挑战一下，跟大家说说我跟 G0V， 我跟台湾临时政府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群体，那今天或许是一个入门，听听看叔叔说一个故事。如果你是台湾之外的朋友的话，那很开心，如果透过这一集你今天认识了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一个社群的存在，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相信这一集对大部分来说都只是一个开头。好，所以我今天会大家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G0V， 按照字面上面可以有的一个定义，但其他呢接下来呢我就要带着大家跟着我去世界上面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仔细细数了一下，我跟着 G0V 的社群呢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进行了参加国际会议啊，跟着他们去参访啊，或是以 G0V 的名义然后进去到不同地方去采访啊等等的，这一些我可以跟着大家在世界各地来了解到底什么是 G0V， 然后当然接下来就会回到国内介绍一些在 G0V 这十几年来就是我自己看见的东西啦，那最后当然要告诉大家的东西是没有 G0V 其实跟大家距离一点都不会遥远这样子。好，这大概是今天的一个架构，那我们就开始咯。很简单，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 G0V 的话， G0V 其实有官方网站，而且还有中英文的，所以你可以打开 gmv.tw， 0是那个0哦，0123456的那个0，你是男同志的话呢记得是0号的0这样子， gmv.tw， 然后在这边呢就会有最新消息啊等等等各式各样基本的这样子的讯息，让你了解到底什么是 G0V， 他们甚至做出了一个仪表板，时间 间轴、新手指南、活动资讯等等等。其实你有心的话，世界真的没有那么难，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念一下官方网站上面的定义，临时政府是什么？G0V 是一个草根式的公民社群，致力于加深公民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彼此间的连结。透过 G0V 社群，你可以在这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以草根的方式实践你的理念，并将成果以开放授权模式释出，让更多的人可以在站在你的成果上接力赛跑。将 GOV 以零替代成为 G0V， 从零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也代表数位原生世代从零与一世界的视野。它的运作模式是什么呢？ G0V.TW 的推动结合了线上跟实体，以各种网络工具加上两个月一次的黑客松工作坊，就是 Hackathon， 参与者会在那个黑客松那边自主的提出专案，然后邀请不同的专业者加入。所以透过 GovZero 的实体跟线上平台呢，各方的人可以在这边相聚，各方的资源也可以在那边进行媒合，他们可以协作，然后开源他们所协作出来的这个专案的成果。不定期的也会举办小型的黑客松工作坊。分散式的这个组织呢，强调自主参与的能量，鼓励大家找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然后参与讨论，并且分享资源，以实作代替暗赞。社群的组成，社群参与者包括了线上跟线下的参与，来自各个领域。只要遵循开源协作这个理念呢，并不限于软体的专案。社群参与者组成从早期大多是工程师的背景，到现在已经有六成以上的参与者为非技术背景了，其中包括了设计啊、法律啊、社运啊、文字工作者等等的参与者。所以不会写程式可以参加吗？可以哦，惊叹号。好，这大概就是官方网站上面可以有的一个基本的介绍。你可以透过这个网站呢，看到这个社群的成果，它有 G0V 的仪表板，然后还有一个由张晃制作的令人惊奇的临时政府 Awesome GovZero Projects 这样子等等等的，可以看出这个列表这样子。好，以上这样快速的念的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听有懂。总之呢，这些人呢就是志工性质的，没有拿钱的，每两个月会实体的聚在一起，但每天呢就在 Slack 上面相聚。你在意什么议题，在这边就可以提出来，然后人们就会揪在一起说，那我们来讨论能够做些什么吧。有时候他们就会挖出了一群 data， 有时候他们就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应用的程式或是视觉化的界面。然后呢，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所有的他们所累积的成果或是工作到一半的这样子的Beta 版的这些应用程式，都是免费完全释出放在网站上面 GitHub 上面的。所以你做出来这个软体呢，可以给世界上面任何人可以使用，或者你发展出来的这个 solution， 它可能是一个讨论的方式，可能是一个社群运作的方式等等等的。这些所谓专案都是开源给大家可以使用的，免费授权给每个人这样子，然后在 CC 授权的特定条件之下，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并且持续的在你这个基础上面呢，有人想要处理的话就可以继续的开发这样子。好，到现在还皱着眉头吗？没关系，我们讲完网站上面的东西了，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好，所以作为一名记者呢，我跟这些所谓公民黑客或者说写程式改变世界的这些人呢，是怎么开始相遇的？接下来开始说故事啦。我想用我自己的例子，我其实一开始会在意这些题目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也是那种你知道年纪小小的人刚进社会，然后觉得啊，应该有一些很刺激新奇的事情吧，这样子。那时候我在商业周刊工作，然后我写的是网路线。那在那个叔叔的那个时代呢，网路线呢是一个连 LINE 都还不存在的一件事情，连 Facebook 那时候还是大家在做开心农场的那个时代这样子。但后来就发生了阿拉伯之春，后来就发生了占领华尔街，后来网路线上面看见的很多事情是所谓的社会运动、社会冲突或是公民集结啊等等等的这些事件。那时候呢，就是很谢谢我的长官们，让我很努力的想做自己想做的题目都可以，所以那时候就采访了占领华尔街。 那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运动的话，是特别强调去中心化，所谓后来讲的五大台啊等等等的，所以每个人坐在那边除了占领华尔街之外，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所谓的行动的策略，大家就是要讨论，然后要思考，要等等等辩论啊等等等的。所以怎么样有一个去中心化的大家可以讨论的一个平台，而怎么样子的讨论跟决策的方式才是真的在那个当时那个金融危机之下，让人们的不满是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就是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讨论出所谓的共识。所以在那个情境之下，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应用，就是啊，我们用网络工具来，每个人都可以有话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声，然后每个人可以透过彼此投票、彼此讨论的方式，然后找出一些共识啊，等等等。所以那时候从占领华尔街之后，其实就有出现这样子的应用程式，就是让没有结构的、没有权力关系的所有人可以参与一件事情的讨论，并且透过线上的方式呢。共同决策。后来拆发网站占领华尔街之后，那时候注意到德国有一场在柏林的地方选举，当时呢有一个新的政党出现了，然后那个政党的那个得票率竟然非常非常的亮眼，这样子。那个政党叫做德国海盗党是的。然后呢，我就是无知的年纪小的记者呢，就去约了德国海盗党的党主席，然后没想到约到了。我人生真的很记得那一次的采访，因为就是大半夜的，办公室都没有人了，然后我在那个使用办公室的网络，然后在那边跟他约使用办公室的电话哦，是电话哦，岳阳的跟他采访这样子。当时他们就是不满社会的这些年轻人们，然后把选票投给了这样子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呢，就是强调用所谓的 liquid democracy， 也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让每个人呢都可以在这边跟所谓党里面的代表，或是党里面在写党的政见的这些人，或是代表党出来选的这些政治人物，可以透过这个平台直接的跟他沟通，或甚至你可以从你们这个德国海盗党的这个社群里面选出你觉得可以代表你们的候选人，然后代表你们去在这个选举当中提出主张啊等等等的。所以他强调那个所谓的代议制呢，就透过这样子的线上的软体呢，实践到放大到最大，所以每个人只要在上面能够注册账号呢，都能够打破黑箱，然后参与在那个国会里面或是地方议会里面的公共讨论。这些这是那时候非常非常有就是远大宏大愿景的这样子的一个 mission， 然后这些工程师就真的开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软体，而且这个软体也是开源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下载这个 Liquid Democracy。 所以当时就是打着这个大旗、这个主张的这个德国海盗党呢，在柏林这个特别是特别左然后特别先进的这样子的城市，在地方选举上面就拿下了漂亮的成绩，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访了德国海盗党的党主席，第一次电访，后来呢，我就拿到了那个报道的支持，就是申请到一些资金嘛。然后我就飞到柏林去，然后就走进了德国海盗党的办公室，真的是要去现场哎，因为你进去之后就发现，哇，好大一群的 nerd。但他们是非常热爱社会的 nerd， 就是很 passion， 然后很想要参与，可是想要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到他办公室嘛，所以聊了更多的就是酸甜苦辣的部分，就是有技术，但接下来一样面对的是人的事情，政治就是人的事情嘛。那所谓的开放讨论、线上讨论、多元参与这件事情，真的拿到了国会的席次，拿到了议会的席次，进去要做投票的时候，提出政见的时候，这些冲突依然还是会发生。而在网络上面的工具怎么样让讨论是有效的，同时又有代表性的呢？当时的采访呢，就看到更多更多的挑战，这样子。当时从德国回到台湾之后，就跟台湾的社会大众就分享，就是采访德国海盗党的经验啊这些。然后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了后来成为 G0V 的大家，就是第一代的这个核心参与者，这样子。 他们当时呢就在想，也是工程背景的、技术背景的，他们就在想说，怎么样在那是2011、12年那个年代哦，对，怎么样在对于现在的政治不满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在觉得不透明，然后没有公开参与，然后总是被家族啊、地方势力啊、政党垄断了政治参与的这一些管道的那个情境当中，一般人到底要怎么参与政治，或是至少把政治讨论可以打开，让更多人可以说说话、聊聊天，甚至参与真正的预算决策啊等等等的。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线下的我的这样的分享遇到了后来成为 G0V 的这些人这样子，所以才知道原来不只有我在关注 Liquid Democracy， 原来他们早就注意到有这样子的开源软体，而他们当时候为什么不用，或是后来的 G0V 后来怎么样成为了现在这样子开源开放的社群，而不是一个像德国海盗党那样子的政党呢？这些就是他们后来持续在台湾这边的思考啦。不过这就是当时我跟他们的第一次的相遇这样。后来在国际上面的一些采访，陆陆续续也继续关注到网络科技这件事情对于民主实践上面的各式各样的应用。我后来帮台北市政府写了一本书，叫做《都市再生的20个故事》，里面有10个是我写的，大部分在欧洲。我发现在欧洲，在那个都市改造啊、都市规划的过程当中，首先就是要公民参与，而很多公民参与其实利用的就是当时新兴的这样很多网络科技跟平台。所以所谓的公民科技其实更多的就是很多应用就在怎么让人就是公民走进政治决策的过程当中，而让大家在对现况不满的同时，不会觉得自己变成真的绝望，或是你没有一个话语权的那种，就是在民主里面觉得你没有权利的那个最糟的最糟的那个境地。所以你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应用都是在打开公民参与之上。当时就是在，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不是有金融危机吗？欧元危机啊，等等等。然后那时候希腊不是就是破产啊，等等的这样子。那时候去做了一个在欧元那样子的危机之下，很多欧洲的年轻人在寻找一个新的未来的一个上周的一个封面。其中一个专访到的个案呢，也是在德国，他们德国做了一个新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做专门做国会监督的。其实逻辑很简单，就是帮每一个想要参选成为国会议员，或是已经当选成为国会议员的那个人呢，建立一个 profile 这样子。所以每个人在那个网站上面就是有自己的 profile， 而这个人这个议会议员呢，在他任职期间到底提出了多少的主张，然后按投过了多少的票，表决的票数是怎么投的，出席的次数啊，或是他在媒体受访的东西，对于每个议题他的意见是什么等等等，就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叫做 Parliament Watch， 就是专门做国会监督的，他们呢就去帮每一个这样子的立法委员或是国会议员去做建档。所以未来当进入这个立委的选举、国会的选举的时候呢，每一个选民就可以到那个上面去，就是哎，来来来，我们来看这个人过去4年当立委的时候，他说过哪些话，他投过哪些票，他的出席率是怎么样呢？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平台是双向的，所以你是那个立委，你也可以在那个平台上面跟所有想要问你问问题的人在这边进行对答，你也可以主动的去登录你在国会里面所表现的数据啊等等，所以这也变成一个你可以跟选民互动的一个平台。这是这个 Parliament Watch， 就是国会监督这样子一个网站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时候我们就访了这样子一个团体，然后访了这个创办人。我记得那时候我是跟上周的总编辑去德国采访的，我就是一个被逼到一个很极致的境界。逸琳姐教了她所有的功夫给我，所以我就是也把那个德国人逼到一个极限。我访了他3次，短短的去那边的2、3天，我访了他3次，加起来大概4、5个小时吧，这样子。后来就一路问到了，哦，原来他的爸爸妈妈就是那时候 那个德国那个反核运动的那一波这样子，所以他们那时候是要卧轨，是要霸占校园，是要透过非暴力抗争这样子的方式去挡下当时德国的很多的事情这样子。但作为第二代，他就希望不要 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 公众讨论的成本下降，然后让参与的人可以变多，但同时做到监督啊等等等等，所以他采用了科技的方式，然后让这个监督国会这件事情可以变得更简单，就每个人都可以入手这样子。所以他们那时候开发这个 Parliament Watch， 然后他们同时呢也是把这个变成一套软体，所以世界各地的人如果想要使用这样的一个软体去监督他们自己的国会的话，就可以以收授权金的方式把这个就是授权给大家，然后提供工作坊啊或什么什么的，让在地的那个监督团体知道要怎么做这件事情。这是当时在德国采访的故事。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呢，这个故事我又跟了其他人做交流，然后那些人后来就成为了卧槽，就是 watch out。 对，应该说他们那时候本来就在想说做一些新形态的这样子的政治参与的事情，他们那时候想了很多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就是 Parliament Watch 这样子的方向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有机会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也的确尝试过这样子国会监督的一些过程。台湾后来也有很多像开放国会啊这样子一次一次的行动方案，所以立法院的选举很重要，因为其实立法院选出来的这些委员们呢，其实自己可以主动的提出开放国会的方案，行动方案，他的那个是几年几年为期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每一届的国会呢，会不会主动的提出开放国会的行动方案，然后把这个立法院里面的运作呢，是越来越开放跟透明的，这是我们在台湾自己可以观察的重点。好，总之这是我另外一次在国外看见的这些对于社会不满的人怎么样透过新的科技啊方式啊让参与政治或是发生改变这件事情变得可能。那后来台湾这边因为 G0V， 然后 G0V 的社群就开始越来越火药然后在太阳花的时候大家或许都注意到了，他们那时候觉得服贸这件事情怎么都没有人注意，所以那时候他们可能就有律师有记者然后有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说该怎么办，然后就开了一个小松，然后就想说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后来就出现了这个你被服贸了吗这样子的东西，就让每个人他们就把那个服贸的那个条文爬下来啊，然后 match 到全台湾的这些公司行号的登记啊等等等，所以你去查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产业的话就会直接帮你对应到服贸的条文是怎么样影响到你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应用的程式。当时太阳花系列也有人就是觉得学生们在里面这么久了，那万一就真的暴力清场或什么什么，那这不是为台湾的历史或是整个民主法案留下另外一道疤痕吗？而且这道疤痕还有没有办法，伤痕有没有办法就是愈合也不一定。所以其实那时候也很多社群里面的人很紧张，所以就有人就是希望发起大家打电话或是写信给自己的地方的民意代表或是给地方政府去呼吁他们对政府施压，让赶快让就是对话可以产生，然后让学生可以和平的收场啊这一些。所以他们那时候也快速的就是远端的产生了一个那个写信小帮手这类的一个应用，所以你只要输入自己的地址或什么，他就会告诉你你可以打电话给谁或是你可以寄 email 给谁，然后一键式的帮你输入好你要写的东西，然后让你可以直接发信给你的民意代表，督促他们促进他们赶快让这个学生跟政府的对话可以产生，然后让学生的和平退场是有可能的一个选项这样子。所以太阳花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就注意到了，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群人，他们关心社会但他们想要做一些事情，具体可以改变等等等的。当然那一阵子也有很多可能更知名的专案，比如说他就是很具体化的视觉化告诉你某个地方政府的预算长怎样，所以你可以快速的看到，诶， 这个政府是怎么样子花钱的这样子，所以那个从地方到中央政府的那个总预算的视觉化也是 GNV 一开始的时候让很多人眼睛一亮的方式。在那之前应该很少人可以想象到自己可以去翻政府的预算书吧，对。但那个视觉化之后一切就变得门槛非常的低，麻瓜就终于看得懂他们在干嘛了这样子，对。好，所以 GNV 的社群就这样慢慢长大，越来越活跃，有很多知名的专案。然后因为太阳花的关系，世界上面其实那时候很多媒体来采访的时候都注意到了台湾有这样的一群 CV Hacker， 然后叫做 GNV 啊等等的，那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那后来当然我们知道了，就是当时刚进台北市政府的柯文哲也非常非常推崇像 GNV 这样子的精神，开放透明参与，所以当时一开始其实有很多的 iVoting， 然后还有参与式的预算，就是把政府的预算的某一笔框下来，然后大家一起来决定这笔预算怎么用啊等等的。那时候政治人物们为了表达自己跟新的民主站在一起，是很多人 follow 着这样子的一个开放透明参与包容这样子的一个 GNV 的精神呢，在拟定自己的政策。因为GNV 越来越有名了，所以后来呢有很多的国际会议会邀请我们去，然后有很多的国际会议上面其实也都主动在谈着不管是开放政府开放国会，然后开放出来的资料怎么样做应用之后让民主可以更有效率啊等，这些题目都变成很多国际会议上面的主流的议程。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有幸的就跟着 GNV 的这些国际交流团呢去到很多地方。那因为我是一个记者嘛，所以我能去就是只能写，所以我的工作之一呢就是记录下国际上面的讨论是什么，然后写下来，然后反过来就是继续推动着国内对于这个议题的理解跟讨论。但我也因为这样，所以非常有幸的就看着这些 GNV 的这些专案组啊坑组啊参与者，他们在国外是被怎样看待的。所以其实过去一两个礼拜我看到那个尼菲亚就是变成 RuPaul 冠军，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哇，你看他就是重新思考了台湾认同或是台湾的意义，然后创造出了新的美感啊，然后站在那个舞台上面自己定义了什么叫做台湾，自己定义了台湾代表的文化那些色彩啊等等的这些。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感觉，我想着诶，这不就是2016年开始，然后我跟着 GNV 在国际会议上面的时候，那些外国人就是这样描述这些来自台湾的这些写程式的人。当时大家回头看，当时就是金融风暴之后，然后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很多人就是对于社会非常非常的不满，对于民主不满，对于既有的政党不满。我记得2016年美国当然就是川普当选嘛，然后我们也看到2016年我们那时候跟着 GNV 到巴黎去开那个国际就是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大会的时候，当时的他们的总统支持率只剩下8，所以他们后来选出了无党无派自己成立新政党的这所谓新的政治人物马克宏。所以那时候全世界对于民主的那个现况都是很多都是不满的，所以当时国际上面看到台湾有这样子一群人写程式的，然后创造一个新的民主参与的方式啊，然后把政府的资料释出啊，让大家可以看得懂政府的预算，或者是就是透过线上面的讨论政策，然后让政策这些东西有越来越多人可以参与，这些，把那个 GNV 的故事，很多人就投射了，就是他们对自己本国的不满呢，然后就看待 GNV， 就觉得哇，你看他们找到一些新的可能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巴黎那时候，唐凤刚当政委的时候，看到他在那个国际的场合上面怎么样被大家注意着。然后我们也看见在跟着他们去纽约的时候，看着 GNV 在纽约那边跟美国的这些学者也好专家也好分享台湾的故事的时候，大家都是眼睛一亮的这样子。对，这是那时候 GNV 快速的成长啊，然后越来越多人参与的那个时间点。 那当然在这些年间呢，巨灵 V 不断的在打底，这也是很多人在台湾国内或许你可以参与他们的时候有一些机会，比如说每两个月一次的大松，或者是他这个大松开放之后，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提案。所以你会看见一开始只是从这些写程式的人开始的这样子的新的行动的方式或行动的思考，后来就越来越多的一个跨界的结合了。这个部分我想如果你是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的话，或许都不会觉得太不熟悉。我这边快速的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硬，也一点都不只是技术。大家应该或多或少有听过CoFats。如果你是真相制造的读者的话，或是你这档节目的忠实听众的话，你也听过比林 的声音了。CoFats 其实就是GNV 的长期的参与者，他们做过了不少的这个专案。那其实后来这个广为人知的 CoFats 是他们众多专案的之一。CoFats 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公民科技的一个专案，它符合了这些刚刚提到的所有的原则，它是开源的，所以它写出来的这个从你们的 LINE 里面的那个机器人程式，然后连到云端的这个资料库，然后让你可以去对照你所收到 LINE 群组里面收到的谣言，然后你送给他的线上的这个云端资料库之后，他会自动帮你比对，然后你还可以在网络上面的后台加入他们事实查核的行列，透过后台上面去做事实查核的工作啊，等等，这样子的一套线上的这样运作的平台呢，软体呢，因为它是开源的，所以其实世界上面并不只是台湾人在使用这个被称为 CoFats 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程式。在泰国，在其他地方它是免费的，所以也有其他地方的事实查核者或是那边的工程师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开源软体拿去变成了泰国版的 CoFats 这样子。对，所以像这一次台湾跟泰国的 CoFats 的对话呢，也会在本周末的 Summit 发生，所以如果你来的话就可以听见同一套软体在不同国家使用，然后看见了什么样子的风景啊等等。然后因为它是开源的，所以每个人只要你是 LINE 的使用者，你加入了 CoFats 作为好友之后，你发现可疑的谣言你就可以传给他，所以不知不觉每个人都在贡献着这样子的谣言的资料库，所以他就会累积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库。我这个是由台湾人集体来决定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些讯息很可疑这样子。所以光是看这个资料库其实就蛮有趣的，就是到底在众多的台湾人手机里面都是哪一些讯息在流传呢？为什么过去一个礼拜特别多关于可能傅昆萁或是花莲的讯息，又或者是上一个礼拜为什么都是关于谁谁的东西，那都是谁在此时此刻努力的传这些东西呢？其实那个大家回报的资料库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存档的这样子。那当然对于事实查核者，你就可以透过每个月CoFest 这样的聚会，然后你们就一起去练习怎么查核，你当然就要学习什么叫做事实查核，然后怎么辨认事实跟论述跟偏见跟不完全正确等等这些基本的定义啊这些，然后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参与者，你就可以变成一个贡献者。对，所以你就可以帮忙核实，然后那他这个 CoFest 的核实的机制又特别的开放，因为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是标准答案，他就会告诉你，他会让你给一个附上 reference 的一个空间。所以假设就是这个谣言你觉得它有问题，那你就附上你觉得可以帮助使用者辨认它是不是有问题的这些资料来源这样子。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附上资料来源嘛，所以每个人又可以去评选说谁的资料来源我觉得是可信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更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意见，然后就会看到更多的这样子的资讯。对，那时候采访那个开发者 Johnson 的时候呢，他说 CoFest 就是一个希望帮助大家去寻找到相关资讯，然后自己形成判断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但因为它是开放的，是开源的，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所以其实你就看到它逐渐的变成一个，假设我们今天收到一个关于菜价的谣言好了，那政府 可能会有正确答案，就是此时此刻的菜价是什么嘛？那可能是农委会或是什么样子的单位，它是该主管机关的话，它就可以在 CoFest 后台这边自己主动的来提供正确的讯息，所以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东西。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专门写农业的媒体，你也可以在这个讯息上面后面附上你对于这个题目的报道，这样子。所以它就是一个让集体众人可以在谣言的这个产生、指认、然后辨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可以出上力。那 again， 它是一个开放的，所以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参与不是因为你就可以找到答案，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参与了，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是事实查核，以及你就知道怎么样找到对的资讯。对，这是一个更长远的公民培力的一个过程，但这一切就集中在一个 app 上面。这就是很标准的一个公民科技的一个专案，这样子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然后这个成果是属于每个人的。像 CoFest 这样的专案2016年开始到现在，是不是很了不起？现在是2024年了，都八岁了，小孩子都念那个国小了。我每次看到他们觉得哇，怎么可以坚持这么久，但也因为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这样子的案子。那这个平台上面累积的出来的资料库就是属于每个人的，所以你是研究者就可以去研究这个资料库，你是事实查核者就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去跟你的受众对话，那你是就是当然你是受害者或是你是有这个需求的，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大家一起做出来的这个成果来解决你面对到的问题。所以像CoFest 这样子就是一个特别的案例之一。那当然就是还有很可爱的例子啊，像是萌点，萌就是那个很可爱那个萌，它其实是一个民间版的这样子一个台语、客语跟华语的这个词典，然后有一个阿美语的字典，其实这些都是在君临币的大松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专案，就每个人自己可以去生产出一个线上的这样子保留自己的语言，但同时可以帮助大家学习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资料库。我也在那些大松现场看过，像水保局啊，他们就会带着一些很庞大的这些可能旧照片或是水利资料等等等等，然后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去想台湾的风灾这么的频繁，然后水灾这么频繁，怎么样利用数据的 mapping 的方式去让大家理解水路是怎么走的，然后这些新的应用的开发这样子。这边还想要再分享也上过我们节目的，像是那个透明足迹，就是绿色行动公民联盟，就是洪文他们那个透明足迹，它某种程度也是在 GNV 的扫命上面你会见到的这样的专案，然后参与者啊这些其实也常在GNV 的黑客松当中出现。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台湾过去到现在空污或是水污染一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但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不是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但透明足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专案，它试着在解决这个问题。好，所以它需要做到几件事情。首先，我们要知道拍这些污染物的东西来自于哪里，对吗？但环保团体人就是这么的少，我们要怎么知道哪里在排放东西呢？所以我们要先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开放资料。是不是可以让修订法规，然后用法规去要求这些工厂那需要回报或是监测他们所排放出来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在法规的值之内的话，它就是一个安全的信号灯，但如果超标了，即使监控了，是不是就要被开罚，就是要被处理啊等等等的这样子。所以要做到这件事情就要包括法规的游说，然后接下来还要做到及时的监控，及时监控之后呢，这些数据呢还希望可以开放给所有人，因为透明足迹呢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监督你家旁边的烟囱现在是不是在排放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啊。那如果你家旁边的烟囱排放的东西不太 OK 不太对，你有没有办法快速的通报相关的官员，然后让他们去进行开发？台湾人难道只能一直像我们就是以前高雄人一样默默的就是承受水质很脏就继续喝，然后空气很脏就继续吸， 从来不能问为什么这么脏，或者我们不能主动的去要求污染源受到处理吗？这是来自高雄的洪文所创造的透明足迹这样一个专案，他想要做到的事情。而经过很长远的努力，他们真的一关一关打通了。这边讲的就是几分钟，他们做了好几年，他们真的修法了，然后真的取得了数据了，真的要求做到即时监控了，然后真的这些数据让它串接上面他们所建立起来这个网站跟 App， 所以你可以在网络上面即时的观测到那些烟囱排放出来的东西。如果排的东西不太对，你还可以在网站上面一键式通报，通报该地的环保局主管机关，然后要他们赶紧去处理这些。刚谈到的里面包括不同的行为者，有厂商，有官员，然后当然还有 NGO， 然后还有开发城市的人，他们之间怎么样对话呢？神奇的是他们之间能够好好的对话，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有 data， 有数字，大家就有机会坐下来说话，对吧？所以怎么样创造动机，让这个数字是可以被诞生的，然后怎么样鼓励那一些有好好做数据工作的人，就是有实质登录他的数据然后被监控的人，然后怎么样创造新的法规去不管是胡萝卜还是棒子的也好，让厂商在可被管制的情况之下，让制造业不会是一个变成大家后院里面的那个坏邻居这样子。这只是空气污染的部分，他们还要处理水污染啊等等等的。那慢慢慢慢，一年一又一年之后，是不是累积了很多这样子的数据，排放污染物的数据，然后还有被开发的数据。有了这些被开发过数据的这些厂商呢，绿色足迹继续透明足迹继续的把这个专案往前推进。他们做了扫了再买，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吗？就是你下载一个 APP 扫了再买，你可以在你逛超市逛什么的时候，把那个产品的条码透过这个 APP 来扫一下，扫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厂商过去有哪一些的被开发的记录哦，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每个牌子背后其实说不定它是一个排污大户，或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小型厂商啊等等等。总之作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他就把这些数据库呢做了更好的一个使用。这样的使用当然有很多种原因跟 benefit， 很大的一个 benefit 其实就是让每一个消费者更有权利的去参与改变，然后让改变发生，因为你的每一笔消费其实就是那个很实质的推动力嘛。那如果有扫了再买这件事情之后，你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每一个厂商背后过去的那些黑历史哦，当然也是可能是很光明的历史啦，对。但如果没有这样扫了再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参与监督，你也没有办法边逛超市还可以边参与改变社会啊等等等的这样子。这又是另外一个很标准的这样子，透过应用程式，透过数据串接啊，然后当然透过很长年的这样多方行为者的对话，然后让这些事情可以在民主社会里面发生。像这样子就是一个很符合 GNV 一直以来很多专案精神的一个案子，但它很特别，是因为它让环保团体跟这些工程师是可以一起协作了，然后让环保团体的倡议工作、监督工作是可以数位化，而且可以让更多人一起参与的。那当然推动了数据的改变、数据的管控，这些也让这些在第一线执法的执法人员或是在环保水面工作的人呢，有所本的可以跟业者对话说，啊，数据就是这样写的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希望你们可以做一些改变啊，这些。好，我然后再介绍这个专案里面，我们平台里面不是啊，我们节目里面介绍过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做 Pride Watch。 Pride Watch 就是彩虹大平台所做的那个网络上可以监督的政治人物的那个网站，就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 Parliament Watch 一样， Pride Watch 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应用，你可以去看到所有的政治人物关于性别的各式各样的发言，或是相关的政策他投票的结果啊，这一些我们在上一次的立委选举的时候也已经介绍这个专案给大家了。像这样就是一个性别团体跟公民科技圈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 Julian V 绝对不只是 Julian V， 你在那个 Julian V 里面可以带着你的议题去，然后许愿，比如说阿美族的青年可以说我想要保存我们的语言，我想要让学习阿美族语这件事情变得更简单，所以后来就出现了阿美语的萌点啊这些。那现在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你现在是议题工作者，你都可以到 Julian V 的大松。所以这一次的 Summit， 这个周末的 Summit， 如果到现场的话，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议题其实在这边都可以被看见被讨论。那当然有那种很严重的，比如说断网数位韧性的议题在这边会被听见，或者是监控软体怎么被各国使用，然后数据保护这些怎么执行啊，这一些当然就是很技术性的东西，但是又跟每个人非常非常的相关。如果你对于数位对网络的这种情况不一定真的理解的话，那这大概这两天是一个大补贴啦。你走进来之后就可以发现啊，无所不在的这些数据原来是这样子的影响着我。当然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参与这些改变呢，各式各样小小的大大的，从学生们怎么样在就是台日韩三地的公民科技的黑客松现场的观察，然后临时小学校就高中生们怎么样在 Julian V 的这个program 里面学习，然后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提案啊，这样的过程你也都可以在这边听见。很多老师其实也都是利用 Julian V 做出来的东西去跟他们的学生互动，对，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大补贴的概念。好，以上就是我自己就是多年以来不断的看到的各式各样关于 Julian V 的风景，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哦。但我觉得什么是 Julian V 呢？你其实真的可以说出上百个专案吧，然后每一个可能都是 Julian V 的一部分。那因为他们的社群就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表任何人，所以没有人可以自称说我可以跟你讲什么是 Julian V， 因为每个人都只是 Julian V 这个开放社群中的一份子。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一直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我希望今天这样的分享可以让你稍稍的感受到一点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我自己觉得这边这个地方呢蛮特别的，就是很多人是带着问题来的，然后他不一定会带着答案离开，但他可能会认识了伙伴，然后于是这样他会有力气、有精神、有信念继续去寻找那个答案这样子。然后你不会觉得孤单，是因为这边的人每个人都比你厉害真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专长，所以很多时候一个脑袋想不通的事情在这边就会好多好多脑袋帮你一起想这样，对。所以这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是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处理政治啊、社会议题啊这一些会掉入到选举或政党或是意识形态这些，这里的人呢就是想做事情跟解决事情对，所以事情在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事好像单纯许多，那当然也累许多啦，因为你很多时候不能只说说话或是要大家喊口号或是投个票事情就结束了，没有，在这边就真的要解决问题。所以像解决假新闻的 COFAS IORG 一做就是这么多年，或是像解决租屋问题的计划，他们就真的找了一个房子然后租下来，然后实作跟屋主对谈谈判，设立一个新的租屋的框架等等等等的。也很多人跟媒体合作处理像政治现金这样的事情，很多人挖出了很多的数据，开放数据之后整合给媒体在选举的时候应用，让去协助每一个选民这样子。各式各样不同背景在这边都好像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做的事情，而且找到合作的伙伴。我觉得它是一个土壤，然后这个土壤会长出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因为民主，在不同阶段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好像也都没有人有办法有答案，知道哪一年哪一刻或是走到这个阶段了，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所以总是要有一个可以发芽的那片土吧，这样子。虽然那个芽长出来之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可是要有地方可以发芽，才有办法想象，或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人、技术、资源，才有地方相遇。我觉得这地方好像就是保存着 那一块土壤给大家，在这边继续去寻找答案。然后他是不问出身，不问颜色，不问利益的，大家都是志工。然后在这边可以好不容易的在社群网站的时代，在这里可以慢下来，不一定要赞，不一定要讨厌对方，但是可以好好的听见对方的看法，然后讨论。重点是这些讨论建立在数据之上，资料之上，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卖弄口才啊，或是煽风点火啊，或是对对对，这些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鼓励大家这个周末还蛮难得的，因为其实很久没有办双年会的这样子的年会了。然后今年呢，又有好几个国家的讲者来了，有韩国的讲者，也有韩国民间跟政府的讲者，这样，然后有日本的讲者，然后还有很多国家都会在这边进行讨论。有的是来自于平台，谈论平台怎么支持，司部门怎么支持，有的会谈教育啊这些，所以欢迎大家来看看，而且这也是第一次撒米不用钱，所以不管你能够来一天还是两天，这周末呢，欢迎大家来中研院走走。我知道，就是零零散散的这样子分享，我都觉得天哪，我怎么敢就是接受 Kino 的挑战呢？你看，说成这样，但又觉得好像不能不说。我最后想要念一下 G0V 临时政府自己写的 G0V 宣言，我想这是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再一次的念出这个临时政府宣言。它有华语的版本，有英文的版本，有德文、法语、日本语的版本，然后每一个编修的这个记录呢、共笔呢、历史呢、讨论，都在这个临时政府宣言这边被记录下来。好，我要开始念了，念完这一集就结束了。宣言开始，我们来自四方。G0V 是一个致力于推动开放协作的社群。G0V 的参与者来自四方，有城市开发者、设计师、社会运动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字工作者，还有各种专业的公民与乡民。这些人聚在一起，希望透过科技与协作，改善台湾的公民环境。只要有心，愿意贡献自己的技能，就可以参与 G0V。 我们多中心运作，打造自主贡献文化。每个参与者可以自主决定贡献的专案或发起新的专案，以本宣言为基础共识，各专案各自运作，决定治理模式。 G0V 社群由各式各样的专案组成，没有单一的中心代表或负责人。我们实践公民参与，创造改变。G0V 从开放原始码运动出发，以行动实现公民精神。G0V 贡献者支持言论自由、资讯开放，提供更容易阅读的资讯、更容易使用的资讯服务，推进公民参与、公民议题，影响政府。我们成果开放，取之开源，用之开源。G0V 的贡献者以网络工具沟通协作，参与举办黑客松各专案的成果（括号包括但不限于文件、图像、程式码、运算资料、数据分析结果及过程执行方式），这些东西都需以开放授权释出，让更多人能使用、改善、回馈，发挥最大效用。我们很欢乐，也想改变现状。我们喜欢找到问题，乐于讨论解决方案，愿意动手尝试解决问题。我们在不同领域之间找到合作的途径，让力量相乘，以想象力指引新的方向。我们以行动改变现状，不沦为沉默的帮凶。最后，我们就是你。 Julie V 是无党派非营利草根集结的公民运动，你可以参与支持，你可以参与专案，赞助脑力劳力，也可以捐款赞助举办黑客松或支持特定专案。如果你认同本宣言，欢迎参与 Julie V 来聊聊你想做些什么，想贡献什么专案，想看到我们身处的世界有什么改变，欢迎你一起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宣言结尾，这个宣言是由曲小薇一把起草的，然后经过社群共识定版，并且随时呢由社群讨论逐次的修订，最后一次修改是在2019年9月7号时提出。好，这些东西大家网络上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面看到，这边念给大家参考。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难了，我不确定我们好好的介绍什么是一个 Julie V 但其实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哪一天我真的觉得我好好的介绍了 Julie V， 因为我觉得我关于 Julie V 这个社群这几千人我还是有太多太多不认识的地方。但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让人有新认识的一个社群，也就是更多的可能可以在这边发生。听说现在就是指那个就是临时小学校，就是高中生们也在 Julie V 自己有自己的社群了，然后听说有很多关于 AI 的这些专案可以有赞助金奖助金在这边被审核，然后拿到奖助金之后可以支持他们开发这样子。当然之前 Web3.0 啊这些东西也都在 Julie V 自己有自己的子议题，所以它真的很广。你如果觉得自己不一定跟这社群有关系，或许只是你还没有来过，你来之后或许会很惊讶，很多人就是或许跟你在意着一样的事情这样。好，以上是台湾临时政府与我的这一集。好，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啦，如果你有你自己对于临时政府 Julie V 的认识的话，欢迎让我知道，你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社交平台与我们联系。觉得 Julie V 的事情蛮有趣的，可以来参加，大家一起走一走，然后周末的扫命上面我们可以相见。记得上网可以先报名，免费报名。当然你想要支持他们的话，也可以赞助他们，让他们每个月每两个月可以持续的举办黑客松在台湾的各地这样子，然后让更多的改变可以发生，让这片土壤上面有更多人。我们就是你，就是他宣言上面所说的，我们就是你也是这个节目啦。对，如果难道这个节目是我被 Julie V 影响之后的专案吗？好像是这样欸，开放编辑台，然后那个开放授权，然后一起共笔什么什么的。真的学到蛮多的。谢谢 Julie V， 但我们需要钱。觉得我们是做的事情还不错的话，还是记得要捐款支持我们，单笔定期定额都可以，买咖啡豆也 OK。我们会持续的帮我们平台创造更多的东西给大家作为回馈。介绍完 Julie V 要跟大家要捐款也是一个有点尴尬。好的，就是这样咯，谢谢你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我们下一集再见，撒蜜见，这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好的，拜拜。